所以在家居士我们常常说护持三宝，护持三宝，护持是在你的心啊，不是在你的钱。你看到正法的僧团应该护持，但是看到不如法的僧团应该默并，不要去替他宣传。你不要说啊，管他的，反正我啊，反正都一样好，错，这样子叫愚痴心。我举一个例子哈，宗喀巴大师很了不起。宗喀巴大师在西藏要改革藏传佛教的流弊的时候，当然也有正统很好的僧伽，但是后来众生心啊，众生都不是佛，也有不圆满，慢慢呢出家也有流弊，宗喀巴大师就严格的自律要持戒。而且宗喀巴大师知道西藏人西康人他都非常辛苦，他鼓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制度，这是世俗地，就是七个家里面人呢护持供养一个出家人的四世供养，七个人，比如说我们七户人家一起分摊，一天捐一点点来护持一个出家人修行。第二个，宗喀巴大师那时候为了广度众生，他知道在家出家是个人的缘，但是他看到优秀的人都会鼓励他出家，有些人也会舍不得他儿子，然后他看到这个孩子很聪明，就说来你送给我吧，我好教育他成为仁波切或法王利益众生。他说宗大师我舍不得，他说那这样好了，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拜观世音菩萨再生一个吧，那你现在这个就给我吧。诶，真的满他的愿，他生了一个呢更开心了，那爸爸妈妈就舍得了。所以在西藏里面，任何一个家只要有一个人负责传宗接代就好了，干嘛那么多个人呢？抢着分财产吗？这个是宗大师哦，宗喀巴大师很有智慧的地方。所以只要一个人能够负责传宗接代，其他人做什么？出家修行啊，好好利益众生。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一，所以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出家人，所以他会觉得供养我自己的亲人跟供养僧团是一样的。所以宗喀巴大师因为这样的功德力建立两个制度，我重复一下，一，七家一起护持一个出家人的四世供养；第二个，每一个家里面他看到有善根的人呢，那他都鼓励他出家，只要留一个负责传宗接代就好。因为这样，所以宗喀巴大师在世的时候，你知道吗，僧团是几千人几万的出家人，所以人才辈出，在家居士学佛法护持正法的也非常的信愿行，很真诚。因此他发愿，愿我在世的时候生生世世在十方佛国度，好，就像我们每一次念的，对不对，教法没有宣扬的时候我发愿去宣扬，教法衰堕的时候我去住持正法。所以宗喀巴大师他的功德力感得他生生世世走得到哪里都遇到良师益友跟好僧团。我也勉励各位，菩萨道是非常非常长远的，有些人的菩萨道很圆满，因为有良师益友好环境；有些人的菩萨道是很孤单，有些人的菩萨道是很坎坷。不要去怪环境，要问自己，你有没有种好的良师益友跟好环境的因？你没有种因，果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有人问我说，师父你这辈子有什么愿望吗？我说我这辈子把我所学的一切智慧生命体力供养一切的众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我也会老啊，公元2004年、2005年了啊，我虚岁40岁，讲39比较好听，减一岁比较年轻。假如我可以活到像佛陀80岁哦，我还有一半，另外后半生除了弘扬佛法之外还是什么，我要培养人才啊，还有要建立正法僧团。很多的小朋友我都跟他很有缘，青少年我也鼓励他，10年20年以后有缘出家就做僧伽啊，不论男众女众。若没有缘，你的因缘在做佛弟子也很好，做在家正信佛弟子。佛教要七众弟子啊，来同共发心，所以莲友你也应该发心，你自己学佛你应该求观世音菩萨，也要让你的子孙代代的子孙通通都是佛教徒。假如你往生的时候你的子孙不是正信的佛教徒，也不认同你念阿弥陀佛的话，那你麻烦就很大的。不要认为不可能，业障现前的时候就很麻烦，甚至你要发心护持正法僧团，纵使你这一生福德因缘具足，最后莲花化身了，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成愿再来的时候，也要看你种什么因，你才会生在正法僧团。我也发愿，我若成愿再来的时候呢，我希望呢我能够生在佛教的中医家， 从小爸爸妈妈教我磨药，学众生的医，众生医病，身体的病。第二呢，爸爸妈妈好好教育我佛法，还有教育我，我将来愿意当老师，当世间的老师，最后呢，令到最好的学位，最好去修行，最后出家。我生生世世愿意现出家相，住持正法。做出家的功德比在家的功德的确大，比较辛苦，必须你要忍受世间，舍去五欲的享受。所以我都要跟大家勉励说，你想要家成就，你想要投胎到好的环境，要投胎到好的佛教徒，你不种因，你是不可能会有果的。纵使你这一生很幸运的从轮回当得到解脱，可是你这一生或在无量劫你也不去护持正法僧团的话，那你将来来生呢，也不会投胎在正法的家庭里，也不会投胎生在正法的僧团里，因为你没有因嘛，当然就不会有缘，更不会有果。好，所以我讲反省我自己，我也很惭愧，过去的虽然有一点点善根，但是讲个丑陋的经验，我自己也很没有福报。我到20岁才学佛啊，20岁以前我们家是一贯道的啊。我记得我们家乡在北埔，我们只到慈恩宫拜观音娘娘，对不对？常常跟外婆跟妈妈去拜，那就加减拜。其实我佛法什么都不懂，不过还好我还拜了观音娘娘。但是观音事实上是菩萨，根本不是娘娘啊。可见我虽然拜，但是我心中没有正见。我一直到20岁听到佛法的时候，我才有正见升起。所以正见功德力是很大的。你不要看你研究佛法这些功德力，在你生生世世，在你心中都很重要。所以当我看到小朋友很小，五六岁或小学就会拜佛菩萨，喜欢师父，喜欢亲近佛堂，他比我还有善根呢。假如小时候呢，3年级或2年级有人教我普贤行愿品的话，那我不一定现在就见变成普贤王如来了，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的。请看下面第6，所生成就。云何菩萨所生成就呢？生刹帝利家或婆罗门家。好，请看大智度论又继续说，请看你的讲义39页。生时成就者，菩萨欲生时，诸天龙鬼神这个庄严3000大千世界，是时有7宝莲花座自然涌现，这是佛的菩萨的功德力，从母胎中会出现。这时候有无量的菩萨呢，会呢先站在旁边，坐在莲花上，插着手，插着手就是合掌的意思。天龙八部呢等待，然后一切先圣的玉泥都一心合掌，想要看菩萨化身。那菩萨化身在哪里呢？就是在印度伦毗尼园。然后呢，菩萨从母亲的右胁出生，好，这里待会会解释。就像满月一样，月亮一出来，从孕中出，放光遍照无量无边的世界。这时候所有天空中就有广大的音声，美妙的音乐，赞叹说，南阎浮提，释迦牟尼佛，高达玛悉达塔，善慧菩萨，是娑婆世界的最后生，末后生生，是指这个世界最后的轮回生，末后生生，就最后一个肉身。好，然后呢，他已经出世成佛了。或有菩萨会莲花化身，在4种性里面有胎生或化身。我们刚才说，菩萨不可能湿身，湿身是蚊子，对不对？也不可能卵生，卵生的是、那个鸟啊，好生蛋啊，或鸡生蛋。菩萨大部分是胎生，胎生动物或化身。化身我们讲说人间或是在天上，就功德力变化而生。在4种性里面，菩萨只会生在刹帝利、婆罗门，因为生在这2种性，人所贵故，这句话很重要，人家才会恭敬他。假如菩萨是生在奴隶家的话，他再大讲经说法，他相貌不好，人家是瞧不起的。所以可见呢，这详细的都写在大智度论里面。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学者曾经怀疑，嘿，奇怪，我们人呢都是从母亲，大家知道哈，母亲的阴道出生啊，为什么佛呢是要从右胁出生呢？难道这个就代表人不圆满，那佛比较清净吗？错，刚才讲佛是化身，他的功德力身。老师说 佛不管是从右胁出生或左胁出生，佛可以从母亲的任何一个嘴巴，连嘴巴都可以出生的。讲右胁是代表右，代表正卧，就像我们绕佛塔要右绕旋转，代表佛从母亲的心中的正道出生，它是指象征的意思。宗教学叫做 symbolism， 象征主义。不要去执着说，哎，到底佛呢是从母亲的阴道出生呢，还右边的第几个肋骨出生？其实对佛来讲都没有障碍的。他出生的时候就像穿过云一样，彩虹一半，他就出生了。好，这是这样。还有佛出生的时候会遍照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世界，所有的诸佛菩萨呢都会很欢喜。再看第九。地的第七条，性成就。云何菩萨性成就呢？就种性很殊胜，如过去菩萨所生，从此终生故。大智度论说，性成就者，菩萨在兜率天上，他用他的无眼圆明跟佛眼观世间什么样的种性最为尊贵，能够摄受众生，就在这当中而生。例如过去七佛，初前三佛都生在叫交成如性，性交成如，交成如的这个种性，后来三尊佛都叫做迦摄种性，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文佛，他叫做乔檀如高达玛悉他达，交成如尊者是到释迦族出生。换句话说，佛呢是因为他的功德力跟释迦族过去有很深的缘，所以他是在种性成就。又云，复次菩萨出身心牢固，是名诸佛性。这是讲的更深的一层哈，在39页你们中间说，什么叫菩萨在初发心的时候，他生生世世，他为了圆满自己利益众生、广度众生的悲心愿力，他这种深固无比的心啊，是坚固不动的，所以他叫做诸佛性。所以到这里要说明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后来的所有出家人，出家人呢，我们都姓什么？姓释。对，有些莲友你说你也叫姓释，不对，那是你的法号，比如说你叫做果如，你不可以说我叫释果如，那除非你先剃头。释是指出家人，你就叫做果如就可以了。释是指佛的七众弟子总称，中国佛教以后比丘比丘尼全部改名换姓，表示你菩萨出发心脱胎换骨，所以我自己叫释心红。在家居士不用冠释，你还是冠你姓什么，除非你想剃头。第二个很不幸的是，台湾虽然是讲民主自由国家，可是宗教当中还有很多限制，像我们的护照里面呢，他们就不承认我们是释心红，我还是叫圣坤红，哎，这是我妈妈取给我的名字，对不对？所以这里讲释名诸佛姓，是说菩萨出发心于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一样，所以他以自己的菩提心为本，所以跟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同一个种性。下面一段，有人说得到无生法忍才叫做是诸佛性，这是更高的标准，因为证到无生法忍是八地不动地菩萨以后，这可以得到佛一切种智顿号的气分故，就得到一切成佛的智慧。就像声闻法中，声闻法中他性地人，性地人像声闻法中为什么叫一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圣人，那是因为他证到那个境界才会有这样的功德力。好，看第八条，眷属成就。云何菩萨眷属成就，请下面画起来，纯诸菩萨摩诃萨做眷属，这是到了第九地。请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说，眷属成就者都是菩萨，他一定有眷属圆满。我刚才说过，每一个佛都是一佛二菩萨，每一个佛菩萨都有莲池海会，那都是你过去生生世世度的眷属。佛在法华经里面有举为不同的弟子受记，可以看到一个消息，有些弟子成佛的时候呢，他呢全部都是大菩萨，有些 弟子成佛的时候，他度声闻人，也读菩萨。有些佛菩萨他成佛的时候呢，是读声闻，菩萨也度天人。有些呢，他的愿力专门度六道众生。所以这里讲，到了第九地以后，你的功德力，你的眷属，不管他是过去修小乘或大乘，南传北传或藏传，通通变成大乘菩萨。而且这时候没有男女相分别，这叫做眷属成就。所以他说，生生世世积积无量的功德，始终佛自说，纯以菩萨为眷属，而没有声闻人。举一个例子，像谁？法藏比丘，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会说，哎，师父，极乐世界图不是有讲声闻跟缘觉吗？他是说在注书里面讲，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在没有往生之前，他是声闻跟罗汉，但发菩提心，回小向大，以所有修持的功德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所以你看到极乐世界的那个变文图，是画的是他莲花化身之前他的样子。莲花化身里面画有小 baby， 请问极乐世界没有 baby 的，极乐世界全部都是大菩萨。因为假如有 baby 的话，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灭，长生生住异昧，极乐世界就不叫做就近极乐啊。待会我会给你看极乐世界图啊。所以你要知道，有时候他是站在对众生角度而讲，有时候对佛的角度讲，事实上极乐世界都是要发了菩提心，一向专念修闻思修戒定慧而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莲池海会佛菩萨都是纯菩萨摩诃萨。当然菩萨里面也有出发心的，有久修的，有不退转的，有道驾慈航的菩萨啊，那是他功夫不同。再看大智度论又说，比喻像一部经里面讲《不可思议经》中说，瞿毗耶是大菩萨，瞿毗耶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的名字，他所度的众生都能够让他证道，住到八地不动地阿毗跋致的果位。所以菩萨他以方便的方便三昧力，这种变化力，所以在这个八地或九地以上的菩萨，对不对？他千百亿化身啊，三十二相，因以男身得度者，即现男身而为说法；因于女身得度者，即现女身而为说法，让他作为共同的菩提眷属。他说，譬如就好像转轮圣王的居士宝一样，他有夜叉鬼神，夜叉鬼神为了要护持转轮圣王弘扬佛法，他可以变化做人，而在人间一起跟人家生活做事行菩萨道。他要说的是菩萨有方便的三昧变化力啊，这个是第九地的功德力。好，对不起，是第九地，对，现在讲第九地的第九条，出生成就。云何菩萨出生成就？刚才说过，出生时光明遍照无量无边的世界，但是所有的菩萨都很欢喜他不着相。这一段好，我对过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对出生成就他没有讲，这是缺的。请看第九地的第十个条件，什么叫出家成就？云何菩萨出家成就呢？出家时，无量的百千万亿诸天的天人都会当你的侍从。最后下面一句话请画起来，出家是一切众生必至学到三乘教法的必经之路。所以可以告诉你，在无量的世界里，每一个人至少一世一定会先出家相的。很多人现在哈，尤其末法时代，以菩萨界的角度来讲，菩萨当然有分在家出家，那以佛陀僧团来七众弟子里面，当然在家出家都很重要，都能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可是你到了第九地的时候啊，你一定会有千百亿化身会现出家相的。他讲必至三乘，这里的三乘有两个解释。第一个，以中国大乘经论是讲声闻乘、菩萨乘跟佛乘，声闻、菩萨跟佛。当然你也看到有些佛学词典会讲声闻、缘觉跟佛，对，也有这么解释。但这里的三乘是指声闻、菩萨 还有佛三乘教法。为什么他出家要学一切的教法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第二个，这里的三乘以现代解释指南传、北传、藏传，佛通达一切诸佛的教法，这叫三乘教法。大智度论就比喻说，出家成就释迦牟尼佛，请看你的讲义第40页。出家成就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当菩萨，晚上在这个宫殿里呢，看到很多宫妃才女啊，这个所谓的唱歌啊、跳舞啊、作乐啊，他每天都如此。他虽然有世间的福报，但是释迦牟尼佛他贵为太子，他的善根很深厚。到了晚上，大家呢这个欲望呢这个享尽到穷尽的时候，躺下来呢，他觉得躺下来啊，对，流口水啊，那流鼻涕啊，头发散散的啊，掉了那个化妆啊，对不对，东西散满地，皆如死状啊。对，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女的时候，可能想法就跟佛陀会不一样。可是佛陀开始看到苦空无常无我，这时候他强烈的出离心跟菩提心，所以十方诸天的鬼神会拿着传方宝盖来供养他，准备呢迎他出诊，因为他知道他解脱的机会到了。接下来大智度论说，这时候车逆就是帮他看车的马夫，虽然受到净放王的呵斥叮咛嘱咐，说绝对不可以让王子绕跑，可是啊，因为菩萨的功德力感化他，所以车逆的身心很柔软，自自然然就牵着马来给这个释迦太子。这时候四天王天用神通力捧着这个马的四个脚一飞，就出了城门了。目的是什么？为了破除所有的烦恼跟恶人，示现一切众生在家是有很多纠缠不净以及烦恼的。所以家，上次我们讲过，家代表什么？烦恼跟欲望、金钱的种种牵绊、忧虑、牵挂。所以像这么样大的功德力，有这么贵尊贵的释迦牟尼佛，他都还要出家，何况我们其他的凡夫呢？所以有人说修行不用出家，这样的想法我想不一定完全对吧。所以以大智度论跟实地经论来说，所以这个叫出家圆满成就。看第十一，庄严佛树成就。云何菩萨庄严佛树成就呢？是菩提树，菩提树在普贤行愿品讲的发了菩提心，有菩提树王的意思。以黄金为根，七宝为根茎枝叶，根茎枝叶会有光明，光明遍照十方无量无边阿僧祇的三千大千世界。好，那你看大智度论里面怎么说？先说庄严佛树成就者，庄严佛树如前所说，佛自己说这个菩提树是遍照无量佛国土的。请看，或有佛以菩萨的七宝庄严佛树，或有不是用这样的来利益众生。为什么？不管是或不是，所以者何？都是诸佛神力不可思议的神通力故，为了度化众生，为了教化众生，所以现种种的庄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十方的众生啊，不单单银河系的地球很喜欢树，可见从这里推测了哈，他方星球还是很多众生喜欢树。所以我觉得外太空的呢，科学人应该来多读一点佛经，他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看一看，我们举一个例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十方叫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你看他在48愿里面，他有三个愿就专门发这个树的愿。第一个39愿，请看幻灯片，这个不在讲义上哈。庄严无尽愿，我成佛的时候，我国土中万物是清净庄严光明亮丽的，所有的形状相貌都非常的特殊，穷尽无有，穷尽的人类所表达的微妙，你根本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能够称量。假如有众生，纵使他正道天眼通，但是他若能够分辨我佛国土的形色相貌、光明像素、名称等等的数量，而能够讲得出来或完整的话，我就不成佛。 那反过来讲，你天眼通还看不到极乐世界的究竟圆满。讲这个愿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庄严无尽愿，第二个假如以金刚经破空论肉眼、天眼、法眼、慧眼跟佛眼来看的话，起码你要得到法眼，你才可以看到极乐世界。有人说，哎呀，我已经证到天眼通，我坐在这边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我跟你讲错，这里告诉你，天眼通是看不到极乐世界的细节的。你可能看到说，西方阿弥陀佛的光很大，可说你用天眼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很详细，不对。阿弥陀佛说，我就不成佛。从这里可以见，十方的佛菩萨要看到极乐世界最详尽的，不管是报身佛、化身佛，详细的清净庄严的极乐世界的庄严无尽，至少要证到法眼。法眼起码要证初地欢喜地菩萨，你才会看得到。所以有很多人呢，都不喜欢研究经论，总是给人家唬一唬，哎呀，他修行很好，定中可以见阿弥陀佛。英文讲 I doubt it， 我怀疑，因为证到天眼还不一定可以看到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土啊，能看得到的话，不一定是真的，有时候是幻象。再看，阿弥陀佛还发了40愿跟41愿，无量色树愿，我成佛的时候，国中有无量无边的彩色的树木，高或百千万亿由旬，道场树高有400万里这么广大，诸菩萨中，不管是大菩萨、小菩萨，有些人善根比较差，成我阿弥陀佛的愿力跟神通力也可以看得到。所以这里可以看到，百千万亿由旬是讲的是什么？报身佛。所以极乐世界是广大无边的，而我们一般看到只是光中化佛而已。还有菩萨里面，要可见要善根深的人，才可以靠自力看到这个重重无尽的数。那这里讲善根劣的人，阿弥陀佛发愿说，我用佛力加持也可以让你看得到。接下来41愿，速现佛刹愿，假如到了极乐世界，你想要看诸佛，注意诸佛包含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清净庄严的佛国土，你对于宝树的树，树跟树之间啊，就像镜子一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41愿很重要，有很多意思哈，我先解释。第一，见诸佛国土，那请问到了极乐世界看得到东方药师净土吗？当然看得到啊。东方哈图毗佛净土看得到吗？弥勒菩萨上身内院的兜率净土看得到吗？十方诸佛国土都看得到的。所以为什么说升到极乐世界等于升无量佛国土的佛国土，不是净土中卖瓜说瓜田，是阿弥陀佛发了这一愿。反过来讲，假如你学其他的法门毁谤净土，你真的太小看阿弥陀佛了。谤法的罪过是很深的，那你说我不去极乐世界，我去其他佛国土，可不可以看到阿弥陀佛佛国土？那要有两个缘，第一，求佛力，比如说你在东方药师净土，你不见得自己有功德力可以看到十万亿佛国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但是你可以站起来拜药师佛，求药师佛用佛的神力让你看到极乐世界，一，这可以看得到。不是说极乐世界24小时都在你眼前，可是反过来，阿弥陀佛参观过无量边的佛国土，所以阿弥陀佛用5劫的时间参访十方无量佛国土，换句话说，他把十方无量佛国土的优点通通都浓缩了，缺点通通都删掉了，所以到了极乐世界等于到了无量的佛国土的世界。所以他有遍供诸佛愿，那是对呢神通力不够的人，他让你遍供诸佛。事实上我告诉你，真正登到大菩萨，知道十方佛国土无来也无去，佛国土都在你现前一念，其实在极乐世界的莲池海会，你就可以看到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你当然也可以看得到弥勒菩萨。所以为什么会要学弥勒净土的要毁谤阿弥陀佛呢？我觉得那些人真的见有问题，不够圆满。好，我讲经是有根据的哈。第二个，悉于宝树坚见，犹如明相睹其面相，请问你可以看到娑婆世界吗？可以的。 很多老菩萨往生的时候不愿意放得下，我告诉你，我临终关怀的临床经验就是讲这一条给他听。到了极乐世界，宝树片果，树现佛刹愿。你到了极乐世界，你回头一看啊，我告诉你，你看得到你的家人跟孙子的，你没有离开他，往前走吧。这一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有时候为什么放不下呢？你知道吗？阿弥陀佛无有穷尽的悲心，众生无量无边的烦恼，他通通都想到的，这才叫做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十方诸佛为什么每一个世界里面呢都赞叹阿弥陀佛，并不是佛跟佛之间还比较，佛跟佛之间还排吃醋，因为弥陀的愿力跟多生的功德力在十方佛国土里面呢真的是第一名的，他生生世世积来的功德力。好，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你还是可以看到你的家人，你不要急着说你家人得度不了啊，你表演一场往生大会给他看，告诉他我将来还可以看得到你。第二个功德力，听好，以十地经论来讲，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你一地二地这样修上去，你的家人你怎么跟他沟通呢？第一个，在梦中你可以回来家人为家人说法的，所以你不要怕渡不了你的家人的，只是你自己先能不能从轮回当中而得到解脱。第二个，你佛力加持，纵使成愿再来道驾慈航，请问你有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没有，你是千百亿化身，你的本尊生生世世是跟着西方三圣的，那你怕什么呢？那你怎么会不愿意发大愿去度无量的众生呢？那时候的功德力都是震动十方佛国土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好，下面一个还要勉励大家的，请问极乐世界的莲池海会佛菩萨都看到十方佛国土都像明镜，请问极乐世界看得到我们现在在讲经吗？当然你也看得到啊，所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不过也给我们很大的警惕。鼓励的是你做善事不用去炫耀，佛菩萨也知道，你做坏事你也小心，佛菩萨你看这小子啊，说要来极乐世界他又在打混了，那就阿弥陀佛等咯，等到哪一世你不造业修四净业三福因缘成熟的时候，哪一世他才会现身的。所以你不要怕阿弥陀佛不来接你，怕的是你自己的功德力不够。所以净土中的人应该要深信，应该常常观想西方三圣阿弥陀佛啊就在你的头顶，你做善事阿弥陀佛绝对知道，你所一念善心一念善行，就像八十八佛忏悔文一样，所有善根所有菩提回向无量的众生，西方三圣莲池海会佛菩萨每一个东西都看得很清楚的。但是他看得很清楚，他会不会嘲笑你？不会，因为他观一切的众生也如梦如幻。所以我常常鼓励说，真正深信净土宗到这里，对，做好事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去炫耀啊。好，树现佛刹愿是非常精彩的，我讲净土也很精彩，因为我的最后愿望，十方佛国土对我而言还是弥陀净土最殊胜啊！我发愿生生世世去极乐世界。好，看下面，极乐世界，这是《观无量寿佛经》一《观无量寿佛经》所画的变文图，这是故宫博物院的国宝。注意，这三张的佛像不是站的，是坐的，代表禅定像；站的代表利他，是救度众生。你们看到这中间阿弥陀佛，注意是红色的，这跟西藏佛教有关。这幅图画融合了西藏佛教、藏传佛教跟中国的大乘佛法。东边的你们的右手边是观世音菩萨，对不对？捧着一个金色莲花台。你们的左手边看到的是，这个是大势至菩萨，旁边是莲池海会。好，看中间，我们常常赞叹头阿弥陀，弥陀眉间白毫放光，图像对修行人是很重要的。你不要认为说图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个太高了，理是这样子，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佛的像从世俗地来讲都是诸佛的功德力显现的，它可以让你修止观禅定的所缘境。所以这个呢，你看阿弥陀佛从他的眉间白毫放光往头顶，注意看这个阿弥陀佛有画胡子，代表三十二大丈夫像，这是受唐朝的艺术而画。接下来你看阿弥陀佛怎样光中化佛无数亿， 你从来都要去想，你要怎么观想啊？你常常赞叹阿弥陀佛，像我们很多人净土中共修或者打佛偈都赞佛偈，赞佛的功德很大。可是观赞佛当中要有功德力更强，应该要观想。你看，它是呢从眉间摆好，然后向右旋转，然后呢它呢中间画的是佛菩萨，两边画佛，对不起，中间画的是佛，旁边两个是佛菩萨。其实真正按照图像按经文来讲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阿弥陀佛跟观音世字是三个一组，三个一组，这样光中画佛无数亿的。当然这个是传到中国，中国以中国的宫殿式。好，当然是中国的宫殿式画，这是中国的宫殿式。那各位想，假如呢这个光中画佛佛无数亿，在藏传佛教的话，请问他画的当然就是西藏佛教的宫殿呢、啊、假如在美国的话，白宫的话，你观想的话，当然就画的是白宫啊，因为建筑物也是虚妄的嘛。好，接下来还要给大家看几张图片，因为第藏传佛教的极乐净土图。对不起啊，录影请继续录哈，让我讲到一段。这个是藏传佛教的极乐净土图，看中间是阿弥陀佛，红色的，在西藏的阿弥陀佛红色，它不是金色。看它的右边跟左边，我们现在看到以藏传佛教的，他说阿弥在法本里写阿弥陀佛的右手边，也就是你现在左手边看到的白色那个什么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的左手边，就我们现在右手边看到的蓝色是大势至菩萨，也叫金刚手菩萨。为什么用红白蓝呢？是配合西藏的嗡阿哄三个种子字的观想。那这两个大菩萨的下面，你看到有没有？最底下不是有一道彩虹，有没有？莲花化身，有没有？有看到吗？最底下，看不到请就站起来，对不起，后面。然后呢，莲花化身，所以化身以后你可以看到右边有四个菩萨，左边四个菩萨，这就是八大菩萨。八大菩萨里面也有一个是弥勒菩萨。所以普贤行愿品说一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看到文殊、普贤、观音、弥勒等，还有谁呢？有虚空藏菩萨，有除盖藏菩萨，有很多菩萨。当然八大菩萨在不同经论也有不同，不但极乐世界有八大菩萨，东方药师净土也有八大菩萨。你看药师经里面不是说吗，若有人念药师经，一可以求生极乐世界，二可以求生东方药师净土啊。临终的时候八大菩萨会带引你，那八大菩萨怎么带引你？他会放光看你过去的种子字，还有看你现在发愿要去哪里，他绝对不会送错的。他也不会说哎呀你要去极乐世界，我硬要拉你来去药师佛吧，你要去极乐世界药师佛，他硬要拉你去极乐世界，这个都是凡夫见啊。重要的是你对哪一尊佛真正有深厚的信愿行。所以藏传佛教这张图看探卡非常漂亮，是把阿弥陀佛与临终八大菩萨结合，我们一般人比较少看到。好，最后再看最后一条哈，一切第九地的第十二条，一切诸善功德成满居住，须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住九地要修这十二条圆满功德。云何菩萨一切诸善功德成满具足呢？好，请看幻灯片，菩萨要让得众生清净，菩萨也让佛国土清净。也就是说在第九地里面它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教化众生，让有缘的众生清净也行菩萨道；第二教化众生也发愿自己的功德力跟众生的功德力一起回上无上菩提，而成就清净的佛国土。所以佛国土从哪里来？从菩萨自己的功德力以及他所教化的众生两个得来的，这个才叫圆满的第九地。所以你可以从看，从初地菩萨修布施、持戒、忍辱，一直到七地、八地不动地，地不动地以后，第九地的上慧地就是生生世世两个目标。第一个教化众生清净，第二成就佛国土清净，这样才叫圆满的所谓的第九地菩萨。大智度论里面说，一切诸善功德成满具足者，菩萨住七地的时候是破了一切的究竟烦恼，以自利为主，自利就圆满具足了，从一地到七地。 当然一地到一地都修自利利他，但是以自利为主。到了第八地跟第九地是以利他为主。利他是什么呢？所谓教化众生，起化起来，还有净佛世界，这是菩萨他最大的两个目标。这样子自利利他，深远广大无碍故，所以一切功德圆满具足。接下来大智度论又说，像阿罗汉跟辟支佛，虽然他断烦恼了，他出了轮回，他自利很重，可是利他的心啊还很轻，这不能叫圆满具足。那有些天上的天人也发菩提心，和修的初发心的菩萨，这里的小菩萨是指初发心的菩萨，他虽然能够发愿生生世世利益别人，可是自己啊烦恼还是没有断除。在大智度论里面讲，他还是有细微的烦恼，他自己烦恼还是要常常调伏，这样也不叫具足。而到了第九地才叫做菩萨功德圆满具足。好，再耽误几分钟给大家看几张图片。第九地我上次说过，第八地以菩萨来讲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第九地善慧地，善慧地另外一个名称在西藏叫做灌顶地。所以金刚乘的教法是非常高的，是要到了不动地的时候你才有资格受金刚乘的灌顶。当然金刚乘的灌顶也有事部、坐部、瑜伽部跟无上瑜伽部，一般我们现在的灌顶只是结缘灌顶，可是真正要面到十方一切诸佛现前为你灌顶的话呢，是要到第九地。那时候到了第八地不动地的时候，你生生是度众生，到了第九地你会看上语，看到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你会进入一个究竟极灭。这时候诸佛菩萨认为怕你进入断灭，所以这时候你还没圆满，这时候十方一切诸佛都会现前放光为你头顶灌顶。所以金刚乘的教法其实它的理论是来自于华严经，叫灌顶地菩萨。灌顶地的菩萨里面以普贤菩萨做代表，普贤菩萨又分为法报化三身。化身就是我们中国讲骑六牙白象的普贤王菩萨，报身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图片叫金刚萨埵菩萨，也就是你修西藏四家行的第一个本尊。他右手拿金刚杵，左手拿铃，杵跟铃带智慧与方便，能够结合，所以接受诸佛的灌顶啊，这尊佛像很庄严。下一张报身佛的像，啊，普贤菩萨显教的是化身佛，金刚萨埵是报身佛。请看一般金刚萨埵的观的种子字是白色的，所以你念金刚萨埵百字明 Om Vajrasattva Hum Samaya 的时候，你要观想白色从你的头顶一直清净你身心的业障，所以金刚萨埵的种子字是白色的，流出的光也是白色的。另外金刚萨埵也有报身像，看下一张叫普贤王如来法身像。这张我要多说几遍，免得多说几句话，免得你有误会。法身像，法身是无相的，是不可能用图像化。可是在藏传佛教，他为了表达诸佛菩萨每一尊都有法报化三身，所以法身呢是叫普贤王如来，他是用蓝色的，蓝色的是赤裸裸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什么衣服都没穿。这是般若经讲的讲的般若波罗蜜佛性本来就是赤裸裸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染不减。那你会说，哎，为什么画了一个女生呢？对不对？双生像代表慈悲跟智慧双运。这里很多的显教的人甚至显教的法师对金刚乘会谤法排斥，就说，哎呀，这个一定是邪魔外道啊！那你以为到了九地的佛菩萨是一个男人跟女的在做性行为吗？错了，登了初地的菩萨就已经无我，他没有身体了，他干嘛还要性行为啊？以那样的理解是凡夫的浅见，当然这是很深奥的教法，所以也不是一般都公开的。但他这个图像我要说的重点就是说，用暖女男跟女代表慈悲跟智慧的双运，而法身像，法身是广大如虚空，所以普贤王如来的是涂蓝色的， 东方药师佛也是蓝色的，所以普贤王如来的种子字也是蓝色的。好，所以在西藏佛教要表达一个佛菩萨都有法报化三身，法身是普贤王如来，报身是金刚萨埵，它是白色的，化身就是我们中国的普贤菩萨，其六牙白相。所以显密呢是圆融的，显密共同的本尊有非常非常的多。好，今天讲经讲到这里，下次讲法云地。法云地下一次是以弥勒菩萨做代表，第十一地是佛做代表。好，下次我还有很多很多的图片跟大家介绍。经文呢也快要讲到一个段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谢谢各位。